好，虽然下雨，但是大家心里是火热的。阿门。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分别为圣。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专注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就是那基督。主，是我们一生最可靠的磐石。主，帮助我们都投靠你。主，像大卫一样在走投无路。主，他有朋友可靠，有主可靠。主，我们在世上也是如此。主，不仅要靠神。主，我们在肢体当中要彼此的相挺，因为你是把爱放在我们当中的神。我们要依靠圣灵，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话真是磐石般一样屹立不摇。主，帮助我们都有你的话成我们的磐石。我们求圣灵安慰、鼓励、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的、讲的同盟一处，靠耶稣名祷告。好，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20章。我们今天早上来看20章，这20章呢，讲到一件事，就是友谊之间的爱，友谊之间的爱。我们要知道，当大卫受到膏抹之后呢，扫罗就更多的不安，更多的不安全感从心里面出来。那不安呢，也包括嫉妒在当中的，因为扫罗知道说他会被人家这个好像被人看扁一样，因为大卫杀死万万呐。那扫罗杀死千千，所以他心里面很多很多的不安全感就在当中。但是呢，大卫呢知道扫罗的情况，他还是一样去侍立在这个扫罗面前。当恶魔缠身的时候，大卫就到面前来弹琴，然后舒缓他的这个情绪，使他负面情绪能够得到舒缓。但扫罗呢，他不愿意认罪，也不愿意去面对他罪恶的问题，他里面的嫉妒啊、嫉妒、骄傲不断的产生。到最后呢，弹琴弹了半天也没有用了，他拿枪就一射就要把他射穿了，那枪就射在墙壁上。那大卫看到哇，大事不妙，知道说他已经死路一条了，赶快就逃了，就开始走上逃命的道路。那一直逃逃逃，第一步就逃到那边去找撒母耳。撒母耳代表神的同在，撒母耳带来神的安慰，所以他就跟撒母耳住了一阵子。结果呢，又有人通风报信，告诉说大卫藏在撒母耳那边，他又去追杀了。追杀的时候，哇，大卫又是很难过，又开始逃。他逃到哪边？这次逃到他的结盟的一个朋友当中，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那约拿丹呢，到底怎么样来支持他的盟友呢？他结盟的好朋友呢？今天的主题也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真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辈子当中啊，真实的好朋友真的很少。但是如果遇到的话，要珍惜哦，要好好的珍惜。我鼓励大家，我们自己先成为好的朋友，成为别人真实的好朋友，你才会找到真正的好朋友。那个叫英雄惜英雄呢，那味道才会一样的。你只想占人家便宜，你永远找不到真心的好朋友。所以鼓励大家看了这篇的之后，你要了解我们的朋友很重要的。我们有神可靠，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朋友的支持。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很刚强的，大卫有很厉害的时候，打倒歌利亚的时候，他相对他有很惨的时候，很悲痛的时候，需要朋友安慰跟鼓励。所以要看到神给我们在世上呢，跟神跟人呢都有很好的平衡的关系，甚至可以互助那依靠。好，从第一节到23节比较长一点，讲到什么呢？讲到真实的友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我们先来读一遍，请来。
大卫从拉玛的拿单逃跑，拿约拿跑，来到约拿丹那里，
对他说：“
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
在你
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你
竟寻索我的性命呢？”
好，这边第一段呢，讲到什么呢？叫真实的友谊。从第一节到23节，有真实的友谊。第一段的第一节就出现了，出什么呢？开宗明义章讲到大卫的情况，他的心情。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跑把他圈起来。那你看到是什么呢？ escape 就是要逃命的啦，我在逃命，你要好好的在那边，然后被人家用枪要刺死，要跑到这个神人那个地方。我在撒母耳当中又被发现了，这一下我逃跑了。那跑到那边呢，他跑到约拿丹那边，他想到谁？他想到朋友，第一个找到谁？约拿丹。因为约拿丹是一个可靠的人，约拿丹是跟他盟约的人，跟他结盟了。前面说约拿丹爱大卫的心，连命都可以给他了。他把身上的那些保护的战甲、所有的枪啊、头盔，什么都可以给大卫。所以他爱大卫的心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哦。有姐妹，你看到吗？当大卫在逃亡，第一个就想到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约拿丹的英文的这个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God giving， 神给予的意思。 神啊给啊赐福的意思，给予的意思。约拿单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他跑来到约拿单那个地方，来到约拿单的地方，他就对他说什么呢？约拿单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啊？接下来呢，我有什么罪孽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接下来说，为什么我在你啊父的面前呢，他要寻求我的性命呢？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得罪了他？当一个人沮丧的时候，大概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坏坏坏，一定会找答案的。当一个人啊，这个被人家追杀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多的问号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大卫有没有犯什么啊，犯了滔天的大罪啊？我为扫罗哎，你的鬼来的时候，我就帮你赶鬼啊，你怎么可以追杀我，拿枪刺我呢？当我开始啊为你治理的时候，你就派兵去最前线了、啊。那时候我还不是兵，我只是送便当的、啊。去的话看到什么腓力斯人对我们的整个军队骂阵啊，我心里面就不舒服啊，就告诉你啊。结果呢，你答应我啦，那我就去，我单枪匹马把最高的军长都打死了哥利亚，整个以色列百姓就蒙救了。你这为什么要这样追杀我呢？再来，你看大卫可能会想说，我为你这样子啊，为了兵丁哈、哦，打败了很多的啊，这个腓力斯人呐、啊，很多很多的战绩，难道你忘记了吗？好、哦，最难过一件事情是我多次的不要命为你出征啊，打遍了江山，你可以忘记吗？哇，大卫有很多的坏坏坏，哇，里面很多的难过。弟兄姐妹，要鼓励大家，在世上有一定很多不平的。很多忘恩背义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周遭。当大卫受膏抹之后，他就走向这条道路，领受恩膏人被神兴起领袖，要看看很多很多前人走过的道路，他们都是如此的，有莫名的攻击在当中，有很多莫名的箭射向他，他找不到答案的。我对你这么好，结果你是这样子对我；我对你把命都拼了射了，结果你是这样子对待我。大卫就这种心境，他不晓得谁可以给他安慰。后来找上约拿单，约拿单啊，我到底犯什么罪啦？我做错了什么事啦？到底什么事情这么咒诅临到我身上呢？你看大卫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到一个低谷啊。但你看到真正的友谊，一到朋友落难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来彰显真实的友谊呢？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有没有骂大卫？他有没有闪躲大卫的问题？他没有说看不起大卫，没有。我们要学习约拿单，真是神给人的礼物。我们看到怎么样来安慰大卫，真实友谊。我们看到有几个特质哦。我们看到第二节背景，来，约拿单回答说：“
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
大卫
又启示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
约拿单
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好，这边就好了。你看到啊，从这个地方你发现到真实友谊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是真实友谊是可以被投靠并且投诉的，投靠跟投诉可以倾诉的。当我们啊发现啊这个大卫跑到这个约拿单当中，大卫有很多很多心里面的啊冤屈啊，很多的坏，很多的不平，但是他可以跟约拿单倾诉他里面真实的光景，难过坏他都可以跟他讲的。真实有一次我们可以被人家倒垃圾的，可以倾听的。好、哦，你看到这个地方呢，约拿单有做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当中。真实友谊从聆听开始，要同理心，感受到对方里面的无奈、无助、逃亡、逃命的那种愁苦在里面。你看到吗？约拿单很清楚。那约拿单他怎么听完之后，他做什么回应？第二节说，约拿单就回答了，他回答就说什么？断然不是，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No， 英文叫做什么呢？他直接讲说 Never， 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样子的。他马上回答一清二楚说断然不是。他说你必不至于死，我父亲做事 无论大小事呢，他都会告诉我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他马上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安慰。接下来呢，大卫又启示说，我知道你父亲一定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啦，是这样的，很清楚哈。那又在那边启示啊，我呢快要死了啦，我的死呢只是一步而已啦，他拿枪就刺我嘛，让我闪得快哈，不然早就命中我了，我就是差一步而已。你看呢，大卫里面真的恐惧害怕。好，你看，你看到这个约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什么成就。哇，这句话呢谁敢随便乱讲啊？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请问他爱他深不深？像不像爸爸对孩子啊？像儿女啊，你求什么 我做得到，我全部给你，你心里所求的我都必为你什么成就。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的同源讲到，到最后的结局，看约拿单的后代大卫是这样子不忘记的，因为大卫曾经蒙恩过，从约拿单得到什么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救恩啊，了解吗？所以你看到我们种什么，后面后代就会什么收什么。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铺路是好的，但重要的我们要怜悯的爱在当中，怜悯人的必蒙别人什么怜悯，连续悯的必蒙别人的连续。怜悯永远向审判夸胜，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哦，你看到他跟他讲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他可能也没有想说会成就什么事，但是他乐意想怎么帮助他。好，接下来看来第五节，来，大卫对约拿多
说，
明日是初一，
我当与王同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
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不见我不在席上，
你
就
说
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
你父亲
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
他若
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
求你
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
大卫
对约拿单说，
你
父亲若用严厉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约拿单
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
明日
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
我父亲
若有意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平安安地走。
愿
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
愿
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
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你要
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然不但我死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于是
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背约的罪。
约拿单
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
好，我们暂且停到这边哦。好，你看到真实友谊就发展下去了。你看大卫呢，心里面的不安就直接跟约拿单讲。他说，如果你的父亲呢有这个严厉的话回答你，代表他是决定要杀死我的。他把里面的不安还有两种情况都跟约拿单来清心吐意来说。那约拿单听完之后又回答他一句话，就是第九节，约拿单说，断无什么此事。你看到第二节讲说断然不是，英文都是 never， 不是不是不是。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安慰鼓励建立大卫的信心，让在怀疑难处的时候，他一说 never never， 不是的不是的，一定有路的，不要一直走死路，要看到活路在当中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人在沮丧的时候，大概看的东西都是问题困难，而且会放大。因为他讲说，我只是差一步就要死掉了嘛，那事实上已经要死了吗？没有嘛。但是你看大卫多么沮丧， 沮丧到地步，他快要死了。所以那个沮丧呢，会让大卫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所以那时候谁可以安慰他？真正的好朋友。好朋友就做这个工作，让他看到活路。好朋友呢，要指出出路出来，不只是同理心啊，要找出路出来，那是真正的好朋友。不是跟他一直哭而已，要有活路出来，也不是骂他怪罪他，也一起要找出出来。好，这边说，亚当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决意要害你，我其实什么不告诉你吗？好了，约拿丹呢跟这个大卫呢就到田里面去了。约拿丹就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神为证，明天约在这时候或第三天，我探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的话，我一定会打发人来告诉你的。我的父亲如果真的想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使你平平安安的什么走吧，把平平安安的画起来。你看到这个字吗？真正的好朋友会带给真心的好朋友有平安在当中。哦，不管怎么样，他要杀你，你还可以逃命的，会报你什么好消息的，让你怎么平安平安走下去的。真实的好朋友总是带给人家好消息，平安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我们要报告好消息。像大卫在落难的时候，你看到吗？有这样的好处。好，接下来呢，我知道很多人这时候我们外面人也可以做得到这些事啊，但是我告诉你，只有在教会在主里面才有真实的平安。所以你看到他讲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背起来，我父亲若有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
同在，
愿耶和华什么与你同在，如同
从前与我父
同在。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下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什么同在。好，但是后面这句话呢，如同以前跟我父亲同在一样，这句话也告诉大卫说，我过去的父亲有神荣耀的同在，也告诉他说，我父亲为什么会杀你，就是我发觉到他身上已经没有神的同在。想了解吗？有时候我们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忘记了其实他没有神的同在，他会做很多的错事，他一路上一直错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了嘛，那邪灵在他身上当然已经错到底嘛。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理解，会带来谅解。了解吗？ OK， 理解会带来什么？谅解。所以他讲这句话让他说，大卫，其实我也为我爸爸讲话了，我爸爸就是因为魔鬼缠身了嘛，你也了解，你谈了好几次了，所以他才做下错事嘛，又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因为他也是被捆绑的一个人。但是我祝福你，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有什么平安。你一辈子不要忘记，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跟我们一样。所以你看到真实友谊有神在当中的，真实友谊跟外面友谊最重要的是，基督教里面的真实有主在做主的，那才是真实的友谊，才是真实的出路，不是讲讲话就 OK 了，不会有真正的问题的解决，只有神才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阿们，才是真正的活路，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这个吗？好，那后来他也讲说，你也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什么恩待我，因为 Jonathan 他知道大卫已经被什么恩膏了啦，他要做王啊，所以他就讲这句话，当你做王的时候，耶和华的慈爱呢也要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得我死啊，就是我死后呢，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圈起来，我家怎么样 ？My family， 看到这吗？我的家怎么样？绝了恩惠，代表说他跟他求个什么恩惠？愿你的恩惠，你登基的时候不要忘记纪念我约拿单的后裔，我的子子孙孙呢，不要忘记我们有个约在当中。你祝福我的家，今日我祝福你，盼望你得基业的时候，你也祝福了我家。 好，这是很真实的。好，接下来呢，你看到吗？他们又做一个动作，十六节来，于是耶拿单与大卫家什么
结盟？
大卫家，看到这字吗 ？OK， 所以叫约拿单的家跟大卫的家两个 family 什么结盟了？不是只是个人哦，变成什么家族了？看到这个吗 ？OK， 所以了解哈、哦，原来真实的友谊啊，从个人会延续到什么世世代代的后裔。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约拿单跟大卫的真实的友谊是何等大的祝福，祝福到下一代去了。好，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谬的罪，你看到、哦、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使他就使他什么再起誓，再起誓就还有再立一次一次嘛，有没有 ？OK， 所以之间呢有真实的，把写下来立约，有真实的立约，朋友之间可不可以立约啊？是可以的，婚姻要不要约啊？弟兄姐妹，婚姻一定要盟约，不要说我们同居就好，欢喜就好，到顶不欢喜就拜拜。我刚才讲，那不会有真实的根基。人跟人之间要真实的，可以从立约开始的。跟神，神要不要跟你立约？不然为什么要受洗呢？受洗就是立约，不是吗？来到教会要不要立约啊？要，那个叫做委身。我们跟人之间，如果你盼望别人委身于你，我们子之间都要记得要立约，要委身，才有真实的约。不是来绑住我们，而是告诉我们的真心啊，了解吗？我们的真心。这边告诉我们说，约拿单因爱大卫如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什么起誓？你真的爱我吗？我真的爱你啊！证明给我看啊！怎么证明呢？请你娶我啊！在众人面前立约啊，就这个意思嘛。我讲爱爱爱爱爱怎么爱，我也会讲啊。约拿单真实的爱大卫，就在跟他什么起誓。阿们。这个世代都不看重约，我们的圣经叫旧约跟新约 ，covenant 约定。如果你要遇到好朋友，请记得你真实要成为爱别人的，要立约。不要只嘴巴讲讲，要委身。爱耶稣吗？耶稣讲的命令要去听从。耶稣所有的命令都是在约里面的祝福，我们要听从。不要只是一件事情，哇，抱抱他的大腿，哭泣哭泣，请你帮助我。耶稣说：“啊，你跟我讲的约呢？要记得，守约是慈爱。阿们。你跟神立誓就要还誓。”跟神立愿就要还愿，阿们。要把儿子献给神，不要忘记长大的时候，考到最好的时候，哎，开始心里面开始转向了，比较不会赌的，上给神学院了；会赌的呢，当博士去了。讲话要算话，特别跟神讲话，阿们。哈拿为什么生出了撒母耳？因为他讲话算话。孩子断奶之后就带去了嘛，所以他很听话。哇，长子呢，哇，孩子就够注意了，这么小就那么听话，这么贴心，哇，很舍不得耶，三岁啊，哇，里面的挣扎。但是他讲话什么算话。今天你看他在神国里面被神大大的使用，阿们。好吧，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撒母被神重要，原则变，愿神祝福大家。好，你看到吗？约拿单是真实的爱，他不是嘴巴讲讲甜如蜜，他是真实的。好，接下来约拿单就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
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
你
等三日要速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以色磐石那里等候。
我要向
磐石旁边设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
我要
打发童子去。”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
OK， 这边停下来。后来他就告诉他们彼此间一个约定，就是说啊，如果啊这三天发生的事呢，我一定会来给你通报，然后呢我会射箭呢 那用这个事件呢来告诉我们到底你可以留下来或是呢要赶快逃命的。如果箭射在前头的话啊，童子是捡回来的，赶快去捡往前吧，找那个箭，代表说你要赶快逃了。如果在箭在后面的话，代表什么？可以回头，没问题。他们之间有个暗号在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在立誓，你看到吗？约拿单不断的重复这些话给大卫，为什么要一直讲呢？因为大卫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沮丧低落，他需要有什么确据吗？需要有什么确据吗？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真实的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给他有真实的确据，那他才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真实的确据在哪边？人的话吗？你可以打包票吗？不行的，他真实的确据永远是在神的应许当中。鼓励大家，如果你要鼓励别人的话，记得听一听之后要给他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才能让人有磐石可以立。真正的这不不虚伪了，他需要有什么？有救生圈。你要真实让他抓得住，就是神的话了。你的同理心只是安慰他，你的立约要真实的话语在当中，就是神的话在当中。好，你看他再三为证，就是这个讲这个字。另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看真实有一是什么？勇敢的负责任。他不断的跟他讲说啊，这样子那样子哈，我是立誓的，代表什么呢？他愿意扛起这个责任。我再讲一遍，这个世代哈，我们呢都不喜欢什么扛别人的责任，我们不太喜欢负责任，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子的，从政府也这样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怪罪的，哇，整个责任压下来，那是上一届的事了，想了解吗？不愿意什么扛责任、负责任。真实的友谊是我愿意担当你的重担，我愿意负起遮盖你的责任，不会推脱，不会逃避。真正的友谊就建立在这根基上，阿们。看到这个地方哈，好，接下来哦，我们看到从24到34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虚假的友谊。刚刚讲到真实的友谊有很多的这些特色在当中。另外呢，虚假友谊从24到34比较长，我们来读一遍，请来。
大卫就去藏在田野，
到了
初一日，
王
坐席要吃饭，
王
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拿单
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
然而
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
他想
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喜。
好，停一下哦，这边告诉我们看，大卫呢就藏在田里哦，然后呢初一他们有个约，就是要跟扫罗吃饭哦。大卫有空位，因为他是一个战将，在那边呢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在当中，因为他帮扫罗打遍了很多的江山。接下来呢，王就一样坐在他的位置上，约拿单呢就站立在旁边，侍立在旁边，还有一个大将叫耶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大卫的位置呢就没有出席，就空设了。好，那一天你看到吗？扫罗没有想什么，他没有说什么，不是没有想什么，他没有说什么，他想到大卫什么遇到事情了，遇到什么事呢？还没有讲，但是这事情呢会让大卫什么沾染到不洁啊？然后后面一句说他必定是不洁，看到这个吗？看到人没有出席呢，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有没有想法？有。弟兄姐妹，这在讲什么？扫罗里面呢，其实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污秽的一面，肮脏的一面，但是他会把别人呢也看成这样子的。我再讲一遍，肮脏人常常会别人是肮脏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肮脏的，讲清楚吗？他总是觉得别人是污秽的，其实里面的污秽啊是最多是扫罗，魔鬼都缠身了还不晓得自己很污秽。为什么鬼会来呢？因为鬼是在黑暗当中，你叫黑暗就给他留什么 地步嘛，他才会来找你嘛。你光他怎么会来找你呢？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他还觉得说大卫是什么不洁的，大卫是什么沾染污秽的。哇，你看到我圣洁，你不洁，圣俗二元论就出现了，出现这个哦，你看到吗？他心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他里面很瞧不起大卫的，你这么脏，你这么不洁，是这样子的看法。好，接下来呢，后来他们就在吃饭，第二天呢又没有来了，后来就问他儿子，已经等不住了。问了约拿丹说他怎么没有来，约拿丹就讲了，讲说我们跟他讲好的话，因为大卫曾求我说这个日子呢我要回到我的爸爸的家去一起献祭，去吃这些祭物啦，哦，所以没办法出席。好，果然你看到回应出来了，他怎么回应？我们看到三十节，预备，请来。扫罗向约拿丹
发怒，
对他说，你这个
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父亲母亲肉体蒙羞吗？
耶西的儿子
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的父亲对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
于是
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
好，这边停下来，你看到这边第一个就是，你看扫罗的心里面呢有充满的污秽，有遮盖在当中，所以他看谁都是不洁的。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对别人不要有什么有色的什么眼光，或者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有这样盲点在当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先看到自己良目的话，哦，老是觉得别人良目比我大了，其实我自己才最有良目的问题。你看他一直蒙蔽在当中。好，接下来呢，他听到这个他儿子所讲的话，扫罗的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呢？三十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非常的生气，然后对约拿丹说，你这个什么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他骂到谁了？他骂太太，还骂谁？还骂他儿子。哎，你应该骂儿子就好，为什么把太太都骂下去了？你看这种丈夫好不好啊？而且讲什么顽梗悖逆之妇人，谁是顽梗悖逆？自己嘛。有没有反映出人常常有这种盲点？当我们在骂别人的时候，常常是反映自己的光景。顽梗悖逆，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顽梗悖逆，其实圣经早就告诉他嘛，有没有？要顺服胜过于献祭嘛，对不对？他悖逆嘛，跟拜偶像的行邪罪的罪是相同的嘛。扫罗你看到吗？顽梗悖逆是在讲自己，但是他却骂自己的太太，很糟糕的丈夫，而且说这种太太叫做顽梗悖逆之妻。你的太太呢？你娶的呢？他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罪啊？你太太变成顽梗悖逆，你又没有责任啊，怎么一路上怪到老婆去了？很糟糕。请问这种王可不可以再继续下去啊？连太太都可以那个了。 OK， 而且你看还要骂儿子啊，然后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什么肉体羞蒙羞呢？你看让太太这样蒙羞啊，哇，这个很糟糕，这是讲咒诅的话。好，接下来呢还讲一句话，来，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什么国位必站立不住。你和你的什么，在表达什么意思？他在担心谁的国位？自己的嘛。而且第二个，他要把国位传给谁？儿子嘛。看到这个吗？所以看到第一个王从人类历史出现到现在人类历史，请问中国历史这样多不多？北韩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子？世袭的嘛，没有不能改朝的，你就是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才有产生很多很多这些我们喜欢看的中国的影片嘛，什么武媚娘啊，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更不喜欢呢斗啊，这些都是啦。你看到其实你喜欢看历史，其实看圣经就知道人性了啦。阿们，是吗？这是很精彩的。好，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你的国位跟你呢必站立不住，其实在反射自己。其实他担心害怕他的王位不见，他国王的外袍帽子都会被摘去，因为那个仇敌就是谁啊？大卫。哇，大卫是助手哎，怎么变成敌人了？谁帮你打遍江山的？把仇敌哥利亚打死的是谁？大卫吗？怎么你没有好好疼惜他，反而怕他，担心他呢？哦，原来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不安在当中，看到吗？哦，这个很提醒我们哦。好，他讲这句话，要把他抓来，然后他是什么？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说，又讲了这句话，好像过去讲过一句话，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错事吗？有这个？约拿单有没有曾经为他求过情？有吗？那这次呢？求情有没有用了？上次求情有没有用？有。这次呢？没有用了，因为他没有悔改，去面对他的困难，他的罪恶，到最后呢，他整个被罪恶充满了啦，像 cancer 一样，小小的时候赶快处理，不然再整个的话，拍手不了啦。你了解吗？他整个魔鬼越来越多在身上，所以他的心越来越刚硬，到最后呢，讲了这么绝对的话语出来了，连妻子也可以骂，连儿子都可以骂。接下来更糟糕，33节，来，扫罗向约拿单什么？抡枪要什么？刺他。这句话画起来，他不仅骂他，他要什么样？要宰了他，要刺死他呢？连干嘛不得管你呀啦？哎，不要忘记约拿单也曾经为他做什么？他们两个，他跟仆人有没有跑到对山去？整个呢就得胜了嘛？有没有？就是他也是不负自己的性命。帮老爸去呀、啊，结果你看到，你看他可以把自己最贴心的一个就是儿子，一个是什么大卫。如果扫罗能够珍惜这两位，今天扫罗就不会这样的结局。干不行呢？他如果懂得珍惜这两个大将，今天我想说，这个历史不是这样子的。神爱不爱扫罗？很爱，非常爱。把最好都摆在左右边，他是心里面的那个罪恶里面的最深的生命的问题不去解决。你看到旁边最爱他的都遭殃了，连儿子我们吵死你吗？你就要说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事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儿子怎么样？于是约拿单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就歪脚崩啊了。这是初二没有什么，没有吃饭，因他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什么愁烦。好，所以看到你看到虚假的友谊，你可以看到几个特色。第一个，他有圣属之分，我圣洁你不洁了，看到这个哈。再来呢，有假的问安啊，大卫啊，哦这样子哈、哦，没有吃饭哈、哦，就问安假的，假惺惺惺。第三个呢？很糟糕，情绪起起落落，有没有？讲了就做欢喜，啊不讲呢，哇，你也不知道当时会崩啊嘛，不知道，情绪很糟糕的。那来的时候，你看祖宗八代都可以不认了，连妻子都可以把他骂得这样子，很糟糕啊，对不对？好了，再来呢，他连孩子都可以杀，你看到这个情况吗？好，我告诉大家哈，我听过一个仆人啊，一个神的仆人讲。我们要分辨真实的友谊，真实友谊就像约拿单跟大卫一样，在落难当中会支持帮忙的。那假性的友谊呢？假惺惺友谊呢？那仆人讲说，就像蚊子的爱了。说什么叫蚊子的爱？蚊子哈、哦，它飞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不会感觉到什么感觉。然后呢，它飞到你身上，似乎要亲你，实际上怎么样？要叮你，然后什么吸你的血，那个叫蚊子的爱。这样听清楚呗？看不起来呢 ？OK， 看起来好像帮你救济你，实际上不是，他不是亲你。犹大先生就这样如此，不是吗？他亲耶稣吗？亲呢、啊？亲了之后就把耶稣什么出卖了嘛？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们一定要学会辨别，不要甜蜜蜜就好，要了解。有些人呢不能深交，特别你看真眼就告诉你，有很多人要会辨别，有没有？不可坐亵慢人的座位，他分很多了，有没有？告诉大家要辨别能力，不要只是辨别猪灵，辨别猪人。知道我在表达吗？好，不是要防备人，要知道说他到底可不可以成为我结盟的这个弟兄姐妹。那当我们不是排挤人，我们遇到这样情况呢，我们要引导他得到恢复，得到建立，到更新，得到改变，这样子才能够真实的深交。不然我对你真情，但是你对我假意，会不会连结盟啊？不会的。当你露出你真相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怕你啦。所以你到处没有朋友是有原因的，想了解吗？为什么越来越少人呢？有原因的，要反省，反省到底我有没有真实，我生命有没有破口，我生命有没有这些没有长成的身量。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好，接下来最后一段呢，我们要讲完，来35到42。35到42，预备，请来。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
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
子跟随。好，停下来。次日早晨就是第三天了，饭也不吃了。约拿单就按着什么大卫的什么约会圈起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恒久的友谊就是什么呢？会信守承诺，信守承诺。我来讲一遍，友谊一定要建立在承诺当中。有立誓很好，有写下盟约，有写下这个盟约书都很好，但是重要的是要什么？要信守承诺嘛。你知道吗？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可不可以信任你，你觉得呢？人际关系最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可以信任你吗？是不是？婚姻最伤的就是你背叛了我，干不起来呢？是，我们跟人之间记得要学习信守承诺。我发现到，在我们年长一辈，有很好的美德，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回来。特别年长很有好好的美德，他们可能教育各方面不是像我们这么多，但是他们有个特色，就是很容易守承诺。我答应你，我爱去走，从乡下到这个有智慧的都大概都会这样子呢。我第一次看到我们那个张老师拍那个叫什么什么去骑机车那个不老骑士，我一边看一边哭啊，一路上哭到尾。那最感动是我那个谁队长，那个日本教育的那个什么那个叫做孙扎啦，有没有？那个巡佐啊80-90岁吧，然后他答应在带大家一起每一站巡回这个海岛嘛，可是他好像生病了，然后就到点滴上，然后好的时候又赶快追上去。后来人家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很可惜说：“我答应人，我都爱做稿，我一直哭一直哭。”我来到真是我们是到这世代的英雄，他的美德，我答应你，我都爱做一稿。其实他可以不用去的啦，他可以在医院继续就好了。他叫好起来，他爬起来，坐车他也要跟人家一起去。他答应大家，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终点站来。真正的领袖，信守承诺。家长们对孩子讲话要信守承诺，牧师对会友讲话要信守承诺。如果没有，你要告诉我，我答应你了，忘记跟你讲个约会啊，跳票，你要跟我讲，给我悔改的机会。我答应你要送你什么东西，要跟我讲，叫我讲的，你要提醒我，可以吗？盼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也帮助我信守承诺。如果牧师做不对的，请你告诉我，信守承诺。这个时代，这个美德已经失去了，大家很会画支票，写了一大堆证件一堆，选上。拍谁后，我们在历史上面了，不会有信守承诺。真正感动我们的是信守承诺的领袖，阿门。你看到吗？约拿单 第三天就跑去了。他有没有守承诺？有。他说、哦、我要跟你约会嘛，那真的有去了。好，接下来继续看到吗？接下来约拿单对童子 说你跑去把我所射来的箭找来。童子跑去，
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
童子到
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
约拿单
又呼叫童子说，速速地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到城里去。
童子
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
两
人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
好，这边来第四十一节，童子一去，大卫就从什么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好，请问大卫这个动作在表达什么？他非常的感动。第一个，你是一个守约的人，你讲话算话，你可以不理我的，但是我等了三天，又挨饿，又害怕躲藏，像那个洞里面的老鼠一样等待你来，结果真的你赴约了，心里面很感动吗？非常感动。接下来呢，他用拜的方式代表什么？不是敬拜他，而是告诉他说，我是仆人，你是什么主人？哇，我是谁呀？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你刚以前跟我讲说我爱你比我的性命更多，现在我看见你的行动了。请问大卫一辈子会忘记吗？这种恩人我可以忘记吗？不会忘记的。好，接下来呢，两人就 kiss 亲嘴，彼此什么哭泣，大卫哭的什么更痛。哦，两人亲嘴是他们过去的礼俗，不要以为是同性的问题哦。同性没有主的后面这一段就是四十二节，来一起看来。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两人曾指的
耶和华的名，
曾指的什么耶和华起誓。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恒久的友谊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会信守承诺，第二个呢会真实的相挺相爱，真实的相挺相爱并且有情有义，这个是真实的友谊。相挺相爱就是落难当中会相挺相爱，会相拥，里面的感受大家都知道，有情有义。最后一个关卡呢，前面一节啊，前面的啊，这个会信守承诺，真实的啊，这个彼此相爱，有情有义，外面做得到吗？可以的。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有第三啊，42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两人曾起什么啊？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在我们的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的走吧，啊，去吧。”大卫就起了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如今你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句话在新约谁常常讲啊？主耶稣嘛，平平安的去吧，女儿平平安的去吧。所以你看到吗？这是有神，有神同在的真正的友谊。我要讲一遍，有神同在的友谊呢，才能够到世世代代。有神同在的友谊呢，叫做真实的爱。有神同在友谊呢，叫圣洁的爱。圣洁的爱一定有神在当中的，不是会发生肉体那种邪情私欲。真实的爱是由神为证的。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啊，撒母耳记二十章来感恩，谢谢你把约拿单、大卫的故事摆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发现在主里面也可以发展真实的友谊。这份爱我们要学习，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大卫的帮助者，大卫的落难的一个扶持者，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倾吐的对象，有个聆听的耳，有个安慰人的心，并且有牺牲的爱。主，帮助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要离开那些虚假的友谊，看不起别人，甚至会这个不安，甚至只是会利用别人。求你光照我们， 连这些东西都求主除去，特别那些好像是蚊子般的爱都从我们心中完全除去，让我们有磐石般的爱，有恒久的友谊。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信守信用，有真实的相挺相爱，有情有义在当中。最后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而且是有限的，有对象的，但是只有主的爱是永不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失败。帮助我们常常饱足耶和华的慈爱，以致我们就能够给出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